现在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来查上帝七的牛心是若即积极刚给龙门的，但是地边人的群众要给予早晚早晚养了千百子。他说呀，就是盐呐、啊，如果有几两的盐，他把这个小的水呢，可以把它变成为咸的，对吧？就是一碗水啊之类，里面放几两盐是能够让它变成咸的。可是恒河的水里边放几两盐，它会不会变成为咸的呢？不会的，因为它量太大，对吧？对，你的这个盐太少。所以呢，小的恶业啊，对广大功德者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但是像我们这种行善的这个力量极其弱的人来说，即便是做再小的恶，也能够就像一个少的水里面放几两的盐，也能够让它变成咸的一样，都能够做到这个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大概这个意思。余盐咸少水，其弱泄将迟，总理微罪业，善大田应之，田应之，对，好。你把切巴的这帮啊蹦子呢，特别是断除五障，断除五障，这个是修行禅的最要命的一个打坐，修行禅的最要命的一个五个障碍，要断除这样的五个障碍。格等觉等，谢谢瓦拉苏巴侬松登的，那么他把的该于求侬登巴因侬是呢，说修行禅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断除的五个非常重要的障碍，这个叫什么呢？啊，格当吉当，那些木巴当，你当得了等等，那天上的日邦阿邦的他给予呢，说明求根了千本子，沉雕具恶作，这个昏睡欲贪疑，如是啊五盖贼，常偷助善力。说呀，第一个呢就是胳膊，就是雕具啊、雕具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以贪心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罪，这个雕具。然后呢就是尘就是尘恨，就是尘恨心，也是夺取一切善法的最大的这个罪恶。再有一个呢就是恶作，或者呢那是你把当时这帮各种就把那这把经营东西，后悔行善等等和雕具，这两个算是一个。然后呢就尘恨，就算是第二个，尘恨算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木把，木把就是昏然后呢就是睡，昏和睡两个呢就算这一个，就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得巴拉得巴斯，就是对贪欲，贪欲就是第四个。五个呢就是疑心。这样一来呢，尘算是一个，雕具恶作算是一个两个，昏睡算是三个，贪欲算是四个，疑心算是五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呢是什么叫尘恨呢？尘恨呢就是对他人生气或者不悦，或者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产生非常强烈的愤怒或者仇恨的这个心，这个叫雕具，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呢这个叫尘恨，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呢，雕具和恶作两个算是一个。其中雕具是什么呢？雕具就是自己所谈的事啊，就是经常心里面一再一再的想着，心不能够放在善当中，就是老是往外跑的。你打坐的时候啊，你明明打坐修的是什么东西，结果呢你心里面想出来的呈现出来的可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你所喜欢的某一个或者人或者事或者等呈现出来。我们有一个笑话，说什么呢？说曾经我们下巴有一个老和尚，有师傅呢教他禅定，让他修什么呢？让他修啊，在头顶上观想一个善知识，像佛的形象。他一观想之后，你知道他想出来什么了吗？他想出来了一个他认识的一个老头子，就是我们老家的一个老头子。 他眼前呈现出来就是那样的老头子，他说我怎么也呈现不出来佛呀，就呈现出来什么老头子。所以说就这个，所以说心往外跑，想别的事情，都不是不听自己的话，这叫做刁矩。其中有一个恶作是什么呢？就是说对行善啊产生后悔之心，叫绝吧。第三个呢，就是昏和睡。本来昏和睡啊两个是两个概念的。昏是什么意思呢？昏呢就是打坐的时候，就是黑暗的当中，就是很不明朗很不清晰，这个状态下就是昏。睡是什么呢？就睡着了，那就睡了，对吧？就这样的，这两个算是一个，这是第三个了。第四个是什么呢？贪欲，产生强烈的贪欲。第五个呢是什么呢？怀疑，疑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就这样的五个呢，就是修禅的最大的五个忌讳的东西。所以说呢，一定要断除，大概这个意思。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把自量道的部分的修行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讲一下加行道的修行的内容，分成为整体的内容和所修道的一切的共同法两个部分。首先，这个加行道这个内容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大家记住了啊。大把记忆圈到的呢，他把的精神层比喻圈到的吧。那么顺解脱的最主要的五个法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不单单是牵涉到加行道，其实自量道也牵涉到。不要说自量道，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牵涉到这五个法。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内心当中啊生出这样的五种的念想，这是特别重要。是什么呢？跌倒珍珠血浪。珍珠打到真巴的丁真学生穷啊点你点点了我这热情的大呢当我姐姐怎么着就帮我拉死，是什么意思呢？有我最胜法信勇念定慧，于此啊因清晰能招根立顶。看到没有？有五个最殊胜的法。这样的五个最殊胜的法呢，不单单是加行道的人修，自量道的人也要修，而且我们普通人呢，每个人都一定要有这样的五个法之后，才有可能修行真正的善法。哪五个呢？一个是信仰，看到了没有？第一个信，对吧？信仰和信人，这是第一个信心。第二个是勇，勇是什么？精进勤奋。精进勤奋勇猛，对吧？精进勇猛呢，勤奋精进的意思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努力的意思。第三呢就是念，念是什么意思呢？善念，就是心里面不起恶念而起善念，对吧？起善念，经常呢要保持一个善的念头，这就是念。第四个是什么呢？定。定是什么呢？修禅定。修禅定，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申请禅定，但要努力修行禅定，让自己的心定下来，不要摇摆不定，这个就是定。第五个是什么呢？智慧。智慧呢，其中包括实践的五明的智慧和初实践的辽大空心里的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刚才我所说的广大明性神圣或者苏集等的智慧都包含在其内。那么这样的智慧，人呢不可或缺的一定要有这样五个。那么信仰怎么有呢？对于佛宝念导师像，就是老师师父像。对于法宝呢，念为脱离轮回苦或者脱离一切苦的方法像。对僧众啊，视为修行的足伴像。由此呢，对三宝禅师非常恭敬的信仰。对善恶因果呢，一定要禅师善有善报，恶有恶果，不是不报，时间未到的，这样的一种坚定的信心，这叫信任，或者呢就是信心，就这样的，这叫信。第二呢，勇。勇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呢是非常勇猛精进勤奋，这个里面也含摄着什么呢？对于行善积德而言啊，特别欢喜。不是说我虽然很辛苦，但是我愿意再苦再难我也在所不惜，这个是精进吗？不是的，这个只是忍辱，但不是精进。 经济呢，你一定要把它养成为那种爱好，行善让它变成为爱好，这样一来呢，你再行善，那也你也就不辛苦了。以和为具呢，在《如菩萨行论》当中说过呀，就是专讲给了主我，什么意思呢？精进习于善，精进所谓的精进什么意思？欢喜行善，特别欢喜，愿意行善积德，这个就叫做这个勇猛的这个意思，勇敢和勇猛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我虽然艰难，但是我再艰难再说不辞，这叫忍辱，它还不是精进。所以说这个叫精进勇猛，不被任何所动摇的这样的精进勇猛，这是第二。第三呢，念，这个特别重要。这个念啊，我们平常恶的事念得多呢，我们会走向恶。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说一个跟我们出家人不是完全有关系的一个东西。打个比方说，有的人呢，夫妻之间也好，男女之间也好，感情很深很深很深，深到什么程度了呢？对方一旦死了之后，甚至自杀，对吧？那我问你一下，他一开始就那么喜欢他或者爱他吗？不是的。不要说爱他，连认都不认得他。那怎么产生的呢？很简单，念，念出来的。念什么呢？啊，他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天天念着念着念着念着念着，越念越深，越念越深，最后真的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最后就真的是这样。啊，我再做个比喻。有的人呢，对自己的仇人呢恨之入骨，一看到他咬牙切齿，简直是脸都红了，然后呢咬牙切齿一分钟也坐不住。你说这个人一开始就恨这个人吗？不是的，不是。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又那么恨吗？刚开始产生矛盾时他真不怎么恨。那为什么他现在一看他甚至生气的要倒下去了呢？昏下去了呢？念。他念什么呢？念这个人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对我对不起，如何如何对不起我，等等等等等，越念越觉得可恨，越念越觉得可恨，他简直是达到了极致，看到他就受不了，就倒下去了，对吧？有这样的人呢，对吧？好，念，那好，我们再反过来再说说，如果我们慈悲的心要是这么念的话，你说成得了佛还是成不了佛啊？那一点问题也没有。为什么他的慈悲心跟贪心一样可以念出来的，念出来的智慧也念出来的，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精律通通都可以念出来的。既然你的贪心可以念到这个份上，嗔恨心可以念到这个份上，那他为什么不能够把大慈大悲大智慧大德能念出这个份上呢？没有这个道理，对吧？有的人呢，就是学富五车。你们知道什么叫学富五车吗？啊，他这个学位广博，为什么叫五车呢？因为古代的时候呢，没有纸嘛，他就是铸钱上面嘛。那么铸钱的这个书呢，它就不大了，就这么一卷了。那么五个马车能拉动的东西，大概也就是咱们的一个大本书了。古代时候就是学富五车很厉害，这个有学问，对吧？学富五车，不过呢它的含金量很高的，真的古书啊含金量特别高。现在我们这么厚的一部书，古书啊就是记忆页之间呢，它这个古代的记忆页的含金量更高一些。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铸钱上面刻着多辛苦啊，所以它字字都是重千斤的。他想好了之后，把这个非常深厚的道理浓缩到极点之后才刻上去的，因为他刻不起那么多呀，对吧？多了一个字都在对他来说也是很麻烦的事，对吧？所以说学富五车的人那的确是有学问。那么现在我们呢学富十车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书本的含金量太低了，就啰里啰嗦反反复复是没完没了，这个很多，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才这么一点点，这个里面含金量有多高啊？甚至有的内容可能你们是不大很清楚的，听不大懂的，对吧？但是这也说明它就是含金量很高，需要真的要细讲的话需要讲很长时间，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 这叫做念，明白了吗？所以这善念很重要，原因是什么？恶念非常可怕，所以善念非常重要，明白吗？这个念定禅定，这个禅定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定啊？哎，这个禅上禅宗说禅定啊，那就说的简直是晕头转向，说的非常玄乎其玄，神乎其神，说的很多很多，可能是有些道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很简单的方式去概括它的话，到底禅定是什么呢？很简单，把心啊不让它乱跑，安住在一处不让它动，这样的方法那叫禅定，心定了下来的办法。我们现在的心啊，就像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一样，一分钟也他闲不住，甚至一秒钟也闲不住，他是乱挑的，掌控不了的。那么什么时候把心放在那儿，他就搁在那儿，他就毫不摇动，几秒钟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到几天几夜或者几年都不摇动，能达到这个就叫做定，明白了吗？禅定就这个。慧是什么？智慧。智慧虽然我们可以佛教角度讲的很多很广很深，但是简单的说，能够了知真实义，能够了知最真实的义理，那就叫做智慧。所以说呢，这五个你说重不重要？特别重要。每个人来说，记住了，这个记诵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于此啊，因其修这个应该勤奋的修行。为什么呢？它能够招来啊将来家行道当中的五根和五力。什么叫五根和五力呢？这个信根、永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家行道暖和顶的修行的内容。暖和顶的状态上的时候，其实啊这种五种善法呢到了家行道的时候就会变成五根。家行道暖为顶位的时候，到了人位开始呢，五根变成为五力，信力、勇力、念力、定力、慧力。那是什么意思啊？力和根有什么区别？就是根是它的基础，力呢在它的基础上变成了非常强大的实力的意思。那么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在五根状态下的时候，在加行到五根状态下，他在打坐的时候啊，无论是信根还是勇勤奋精进的勇根，还是念根、定根、慧根，都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在从定中起来之后，他也会起这种不幸的这种疑心呐、勇猛的对立面的那个懈怠啊，念的这个善念的对立面的那个恶念啊，这个散乱心啊，邪慧啊，他也有可能会缠身的，偶然会缠身的。这个时候他只是扎了根了，但并没有把这个树枝变成苍天大树，对吧？所以他达不到力的这个份上。一旦到了人位以后的这个修行啊，加行到人位和十第一法位的时候的这个五根呢、啊、已经变成了非常强大的力，即使在打坐之后坐下的时候，也不起夕阳的对象的不幸啊，清净精分勇猛的对象的这个对立面的这个懈怠啊，善念的对立面的恶念啊，都不起了，连坐下都多于不起这种东西，那么就叫做就显明不起这种东西，那就叫做变成了力了，明白了吗？好，所以说五根五力内容是一样，它强度不一样。这个里边为什么叫顶呢？顶呢达到了极致的意思。那么根的五根的极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定位的时候，这个加行道的这个暖顶顶位的时候。那么五力的这个顶达到了什么时候呢？十第一法最好的时候达到了最厉害的程度，所以说呢它就顶达到了顶，大概这么个意思。好，你把狼等于他们个娘内电罢了就这里。那么一切修道的最基础的这个法呢，总共有16个部分。帮下帮我的念不及了解吧，刚来歇更紧念少的点吧。无论是断一切所断品的这些烦恼，还是修行对峙，在任何一个时候观察修行是特别特别重要。观察修行就是反复的思考和观察的修行是特别重要。说到这儿呢，等着嗡嘣啊刚巴，嗡嘣啊刚巴的加巴嘣啊 不能抓紧一面加八宝啊。那么一切这个五根或者五力等等一切修行啊，以断除这种骄恣傲慢为前提而修行。所以说首先一定要断除骄恣和傲慢。那干起度扎到点点的连呢大概的些连满点些的大羊道羊的三班呢得一年不过呢家门就说。说呀病苦死爱别世间自业位未度可清修对品忘交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心里想啊，我们人啊就是一生下来就是疾病缠身，这就是病，病的苦，对吧？最后死亡，因为生下来了，所以就会有老有疾病，对吧？老有老有疾病，而且有死亡，这个就是那干气。在汉文里面似乎只说了病苦和死，对吧？病苦和死没有老，对吧？好，但是呢，藏文里面就是明显说了，一个是病、老、死的苦，病、老、死。然后呢，爱离别，爱别就是爱离别。什么叫爱离别呢？自己的这心肝宝贝一样的儿女，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自己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最后必然会离别而去的，必然会离别而去，没有一个不散的喜，天下没有不散的喜。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身边从小一起长大的很多最心疼的人都已经没有了，那是为什么？已经永别了我们了。所以说呢，必然会离别，这些都是很痛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苦、老的苦、死亡的苦、爱离别的苦等等这些这么多的苦呢？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前世所造的业力和今生所做的业力所为，必然会导致这样的一种这个结果。这样呢，未度可清修，在没有得到解脱之前呢，正因为如此，我呢因为这样的没有度过轮回呢，所以说应该清修啊，说通过这种方式来一再又一再的修行呢，心想来对治什么呢？以为我是人，所以说特别骄恣啊，骄慢呢，忘掉这种骄慢，就降下自己的傲慢的心，说我是很脆弱的人啊，必然会病，必然会老，必然会死，今天我拥有的财富人等等所有最终一定会离我而去等等啊，通过这种来降下自己的傲慢的心，这是这个意思。这代表呢，杨大比代表给予造化同学借比金银螺丝的代表呢，正因为如此呢，清净的见啊，是一切善法升起的基础。清净的见，什么叫清净的见？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正确的价值观是生一切法的根本，真的。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和痛苦，因为我们内心的这个价值观特别特别的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好一会儿那样好，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所谓的正确的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清净的见。因此呢，一切善法升起的基础就是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清净的见。嘎点托里塔巴恶意呢，杨大道啊，刚把你等着刚才老爸带为感谢叫他们就那么明白没在等。若不天解脱尔党修正见，涉世人行善，邪见招恶果。他是说呀，若不天解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是怎么理解的？若不天解脱啊，听懂了啥意思了不？我相信你们肯定是听不懂的。这个不是恐怖的不，对吧？对吧？如果恐怖轮回，希望得到人天安乐，或者希望得到解脱的话，明白吗？就这样去讲，如果恐怖三恶取一或者轮回，而希望得到人天的安乐，或者呢得到解脱的话，那么应该修啊正见，政治正见的这个正见， 清净见和正见是一回事，对吧？正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假设这个人行很多很多善，这个人行了很多很多善，但他的见解是邪见的话，他只会招来无穷无尽的恶的果报，绝对不会带来善的果报的。所以说呢，行善并不等于是有善果，要看你这个行善的见是邪见呢还是正见。如果是正见的基础上行善的话，那就是自然就是有善果，但是邪见的基础上所行的这个善行啊，实际上就是目的不纯，所以呢他会招来恶果的。打个比方，我听说有的人为了欺骗他人，先就是赌博的时候先让他赢，赢了好几次，这不就让他很高兴吗？结果他就胆量越来越大，一度打把之前挣回来的还要加上自己的还要借别人的全都搭进去了，是吧？就是这个结果。为什么呢？人家已经是设的局，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善局。同样比如说我们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给人家给钱啦，给东西啊，这实际上就是伪善，他不是真善。为什么呢？他的见解是邪见引发的，对吧？所以说正见是很重要很重要，正见很重要。这个里面正见和政治正见的正见不一样，你们知道政治正见的正见和这个正见有什么区别吗？正知正见这个里面的正知呢，就是念善的意思。正见是什么呢？就是过了五分钟观察一下自己的见解是对还是不对，然后呢把它纠正过来。这个里面的见是看到的意思，而这个里面的见是见解的见，就是价值观的意思。这个里面的见啊，这个正见是正确的价值观的意思。所以说人啊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做一切事让它成为真正的善的根本。所以说要行真正的善的话，一定不可以以邪见，而是以正见基础上才能够形成的，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你定论的比道兰比巴斯出世间的清净见应该立立而为，这个就是佛教的是一个不共的法了。没养大你没能养大你的没得给养大的没总是一法的意思。不但如此呢，要了知啊，人啊就是无乐无常我，不尽圣之人。说人呐、是无乐无常无我无尽。为什么呢？外道他不是强调常乐我尽吗？说我是恒常的，永远不变的我。第二呢，永乐的。第三呢，这个有我的。第四呢，清净的。这样的一种见解的对立面，那么就是人啊是无有乐处，在轮回当中啊始终遭受着行苦怀苦苦苦的三苦或者六苦。比如说敌友啊无有决定苦，今天的敌人明天变成朋友，今天的朋友很可能明天变成为敌人，敌友啊无决定苦。第二，诸友啊无知足苦，反是一切财富等等永远都满足不了，人获得的越多贪心就越重，最后就变成了就是夜深动物喝盐水一样，直到把自己肚子爆炸为止，他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样的苦。第三，就是身体啊就像跟换衣服一样，死了之后再投生，投生之后再死，死了之后再投生，就是生死轮回啊，就是无有止境的苦，对吧？然后呢死了之后再生，生了之后再死，永无止境的苦，再在这个生死再在轮回当中轮转。然后呢第四个呢叫无有高下苦，今天的国王明天变成为囚徒，陈顺便不就是这样吗？韩国的那陆炫不就是自杀了吗？法国的那个叫什么之前的那个总统不就现在还在蹲在监狱里吗？对吧？今天的囚徒可能明天会变成为君王等等等等，他就是高下无有区别。今生的国王来世可能会变成为乞丐啊，等等等等，这是高下无有定处苦。然后呢就是无有阻绊苦，来世啊你不带走任何亲朋好友父母儿女丈夫妻子等等任何一个人都带不走，唯有你一个连身体都带不走等等的这样的苦。 六苦。同样呢，生苦、老苦、病苦、死亡苦、爱离别苦、怨憎会苦、求而不得苦等等等等，就是人有很多行苦、坏苦、苦苦等等啊。这一位如此呢，就是无常的啊，无我的，没有真实的我，不清净的等等等等，了了之这样的这个道理，大概这么个意思。